我们看下一段，为了就是为了让众生从生灭门入真如门的新生灭门，讲一心二门，新生灭门，新真如门。再说，其实上从修行来讲呢，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相应，就是相应，就你和什么东西相应啊？相应，有的是修行也表现为一种感应，有的表现我们习性的这种内外的一种。一种因果关系啊，你和什么相应，对吧？你的念和什么相应，对吧？你和佛，你的心和佛心相应，那你就趋向于佛，对吧？你的心和菩萨心相应，就趋向于菩萨。如果你的心和畜生恶鬼心相应的话，那可能就会导致这方面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因果。相应和真如相应，对吧？和你的如来藏。真如自性相应，那么你可能就会，你逐步就会见到，对吧？最后就会一直最后成佛，成就圆满的佛。相应和不相应有两种啊，就说你和，比如说你和真如如来藏你不相应，那你就在外，对吧？你相应你就在内，真实的相应的话，在登地以后，对吧？有了真如智慧以后，它和真实的相应，在以前的相应是相似相应。比如说你的二乘啊，没有见到以前，那是相似相应。其实我们比如说你读书啊、思考啊，大多是相似相应嘛，对吧？你就是类似的这种法的一种法尘，分别的影像在我们心中起了作用。好，那我们看。从生灭门进入真如门啊，怎么去打这样一个原理？他说，为令众生从生灭门入真如门，所以说呢，令众生观色等相皆不成就，就说生灭门进入真如门，真如门它是清净无相的，那生灭门呢？它是变化的，对吧？由业力啊所幻化出来，变化不居的，变动不居的。那所以说呢，你要进入真如之门，你就要用般若的空幻的这种观法。所以《般若经》里面讲呢，一切的法啊，观自己啊，观外在，观众生，对吧？观一切，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对吧？观一切的有情，包括观一切的外法，观自己的内心。管我们的这个根尘，对镜的这样一个，内外世界的时候呢，皆不成就，皆不成就，皆不成就，就是没有主宰，没有主宰。般若经里面讲到如幻如化，对吧？就是由一个好像是幻象、幻觉，犹如化，就化人，就是这个魔术师，变现出来这样一种影子，一种假人，对吧？犹如幻，犹如化，犹如影子，对吧？犹如这个影，犹如像，犹如像影像，光影影像，犹如这个海市蜃楼，对吧？还有什么空谷回音，对吧？等等这些，就是种种的如梦如幻，对吧？如化种种的这种观，是为了把我们从身心世界的这样一种坚固的这种色法的坚固的这种妄想执着里面能够脱落出来。哎，所以说你的身心要柔软，对吧？身心要柔软，甚至气化。但这个气化是个比喻啊，这个跟道教修行那个都不太一样。就是说你要去柔化、软化，才能把它空洞、空明，才能够你就是通达于空，才能够有空性智慧呢，来透脱这到这个生死轮转这种坚固的这种妄想，从这边来透脱出来。那这里呢，讲的是观色等相皆不成就，那色、受、想、行、识，对吧？不光是外在的。这个物质世界了，也是我们心性里边的很多东西的受想行识，就你的心中的那些执着，特别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你的心中某些非常顽固的一些概念，我们其实很难觉悟自己的。有的时候，你比如我执啊，我执，它是个根本。那我们对身体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概念，基本的概念的那种执着，也是非常的强大的，就是你很难去觉悟到它。 那这里讲的观色相、色相、色等相皆不成就，不成就，不成就就没有自性，没有，就像没有什么实体性的东西啊，如幻化，对吧？叫不成就。那这些色相，你观这些色相，实际上它本身的最根本的，它从哪儿来的？从我们一念、一刹那一个妄心妄想出来以后，它就形成了这种外在的东西啊，对吧？因上是个念，对吧？一刹那这个念。在跟这这个念呢，又来自于无始无明，对吧？又来自于无始明，但是呢，它又表现为种种世界幻象，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呢？从妄想来的，对吧？从我们的妄想来的。但是妄想呢是无住的，对吧？妄想也没有住处。妄想从哪来的？妄想从从无所有处来。妄想本来就是一种幻化的。他说他讲这个不成就啊，讲色相不成就，这相不成就，一种方法就是分析尘色啊、分析粗，就粗的色见至微尘，粗的色见至微尘，比如说你把这个山，你把一座大山最后变成一颗颗尘埃，对吧？一颗颗尘埃再像大山一样再浓缩成更小更小更小更小，对吧？很小很小东西的微尘，对吧？然后再去分，就是从大到小一直分了无限的分解，无限的分解。从分析粗色见之微尘，复以方，对吧？复以方分析，就以这个办法啊来分析此微尘的。同样的，把这个微尘，把须弥山分为无量的微尘，把每一颗微尘再分为像须弥山分成微尘，按这个比例再往下缩，对吧？一直在找这个最小的，分解以后有什么呢？分解以后，这叫虚空观啊，这叫虚空观。就像《楞伽经》里面讲这个牛角，那我们说牛有角啊，然后呢兔无角。好，那牛有角，因为你在牛这里看到这个角，那所以说有了角的这样一个像。然后你在兔子头上一看，哎，这个头上是空的，你说哎，兔子没有角。其实兔子没有角是个戏论，也是个这个角是因为你有了那个角才对应了这个没角，对吧？这兔子头上没东西，你以为那些动物头上都应该有个东西啊，对吧？然后你一看兔子头上没有，你说哎，这兔子没有角，对吧？没角。那这个兔子这个无角是因为那个牛的那个角，那个印象，那个概念对待而产生的。所以说兔子有没有角和兔子无角、兔子有角其实都是戏论。同样的，再看这个牛的这个角，牛头上你看到这个角呢，分解成微尘以后，它也不是角，它没有角之相，对吧？所以牛的这个角本来就是一个在粗略状态下看到的东西，对吧？在粗略这样的状态下看到的东西，如果你用紫外线去看的话，可能就不是这种形象了，对吧？没有这种轮廓，或者用那种微观的一种东西去看的话，对吧？你用很微观的去看，那它是很多的微尘的微量微尘，或者一种另外一种光明的一种形态存在。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在某种固定的这个频道和范围之内看到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角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妄想，对吧？就牛角有角本身就是妄想，况且呢兔无角那更是妄上加妄了，对吧？虚妄的一种心象。所以这都是我们的心的变化，对吧？心的一种显象。那这里呢讲到也是就是分析微尘，对吧？分析微尘以后呢，那我们的一种粗重的坚固的这种有障碍的这种概念和感受呢，它就会消解掉。所以说呢它分到微尘，到最终呢就是不管是粗还是细，一切的色，对吧？因为色呢就是地水火风嘛，对吧？就是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但地水火风互相交参的其实地水火风不能够完全理解为就像金木水火土，它指的是性质，对吧？五行它指的性质，但这个木它有木性，有调达舒展的这样一种性质，对吧？但木中有火呀，对吧？木也要靠水来滋养它。但就是四大也是一样，四大里面它是互相，水中有地，地中有火，对吧？那这它是重重叠叠在一起，但是它指的是性质，对吧？ 它只要是性质坚固性的就是地大，对吧？坚固性的，那动性的就是风大，就是我们说引力就是风大，对吧？这宏观世界、微观世界这种各种引力，它就是一种风大的一种作用。所以说，它指的是作用啊，直到作用以后就变成一种现象了，那就是种种的现象和功能的一种分类。他说，那最终呢，这些粗的、细的这些，若粗若细，一切诸色为是妄心分别。哎，不过就是我们的妄想心对境以后产生的一种分别刻画和构画，对吧？我们自己给它取了名字，然后固定了一种形象，然后我们约定俗成用它来认识，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频道之内的认识和认知这些事物。唯是妄心分别影像，这是我们妄心分别的这种影像而已呢，对吧？它是一种影子，对吧？它是一种影子，它实际上呢，它没有什么字体啊，实无所有的，实无所有。退休余韵，见至刹那。刚才讲的是色法，对吧？你的粗色和这个细色，把粗色变细色变微尘，对吧？种种这样一种执着，因为微尘也在分类啊，对吧？微尘里边也有很多的东西啊，对吧？也会分成各种各样的，微观世界它的一个运动规律啊，它的相互关系呢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也就是说，总的来说都是我们的妄心分别，对吧？没有所有。那推求余韵，前面讲的色嘛，对吧？推求余韵，那就色余韵就是受想行识，对吧？受想行识，就是你的种种心识的这种变化，对吧？你的种种的记忆，对吧？你的种种的这种直受的东西啊，对吧？受想行识，也就是前面讲色法，后面讲心法，对吧？受想行识就是心法嘛，对吧？就是心法。但这个受想行识，如果六根六尘来讲，比如说眼睛看的就是眼识，对吧？色，耳朵就是耳识，那这个心识的这种变化，那这些，一直到刹那，推想，就是你把色法呢，有一座大山变成了，对吧？变成了无量的微尘，由于这个一粒微尘里面又有重重无量的世界，对吧？如果大家去看，有的是你在网上去搜那种微观世界的这种照片，对吧？就是说在显微镜下那些东西放大那样一种微观的那种拍摄，比如说一粒沙尘或者一个病毒，它里边可以分为许许多多的层次，那就是一个大千世界。而且色彩啊，形状啊，都不一样，也很壮观，放大也很壮观。那就是说，所以说一粒沙尘中一粒微尘就是无量世界，对吧？这是我们从色法类似一种从空间上来讲。所以说佛法里面讲，这个宇宙它是其小无内，对吧？你再小，永远都可以分下去的，永远都可以分下去的。所以古人讲，一尺之锤，对吧？日取其半，就是这样，让一个这样一个刀，一寸木，对吧？一尺的木头，然后你每天取一半，每天取一半，然后日取其半，万事不竭，对吧？你取千万年的，千万亿年都完不了，那是这样一种，这是从这个色法这个来讲，所以说叫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对吧？其大无外，永远没有往外，永远延伸，找不到它的边；往内呢，永远找不到它的里边。核心在哪？没有核心，平等的，没有核心。这叫恒，对吧？数是什么？从时间上来讲的数的，就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我们有这种流线的感觉，有这种恒开，对吧？然后呢，数开，对吧？数就从时间中的东西在流逝，从空间中在收缩，或者在挤压，对吧？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来理解这样一个世界的，理解我们的，把我们的身体啊、气啊、心啊都可以这样去理解，这是我们凡夫的世界。但是呢，从实相来讲的话，比如说一念三千，然后一念三千的时候，他讲非纵非横，当体就是，不是说我这个一念 展开来就变成三千，我一念拓展为无量，这样一种世界，无量的拓展为这个十法界，也不是说我这一念一下把它拉伸以后拉延伸到未来，延伸到过去，就说这一念呢，它从时间上没有流转，没有延伸，然后从空间上呢，它也没有拓展，没有压缩，它本身就是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叫一念三千的，一念三千。然后他这个三千讲的是，讲的是百，比如说讲的是这个，百界千如，对吧？三种世间，他这样讲的是十法界嘛，就是讲的，什么叫一念三千？这个三千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三，不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意思。这个一念三千，他这个三千指的是，比如说，十法界，对吧？我们这当下这一念，刹而有心的这一刹，寂而有心的这一念。啊，它是十法界，对吧？它就是十法界。这十法界里边，因为十法界就是六凡四圣啊，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这叫四圣。然后六凡呢，天人、修罗，对吧？地狱、恶鬼、畜生，这是十法界，十类的十法界。但每一法界又具足了其他的九法界，所以说时时相成就是一百，对吧？然后这是一百界。一百界呢，每个都有十如，对吧？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力作因缘果报等等本末究竟等等，这叫十如，对吧？就都有十种如是，就是十法界各具十，另外九法界各具十法，那就时时相乘，等于说一百，一百再乘以每一个界里边又有十种如，对吧？十如啊，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什么这个等等，这些就是实如是，所以这就是千，对吧？但又有三种世间，众生世间，气世间，还有情世间，对吧？五蕴世间，所以这样一种一乘就是三千，它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大家可以去仔细去看啊。但是呢，这样一个一念三千，它讲就这一刹那。一刹那就是这个三千，就是这个三千，它这一刹那本来就是整个这些东西，就是一刹那一念都有，而且不光是这一刹那，的心法还有色法也是，就所以最后讲到，归根到就是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这就是圆教，就是说念，所以华严经讲念结圆融。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并不是说一念可以延伸无量，它就是无量劫，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理解。就比如说，你说须弥那芥子容易理解，芥子那须弥就无法去理解，从我们常人来讲就无法理解，所以那叫不思议，对吧？不思议境界。哎，我维摩诘经讲不思议解脱，这就是不思议，对吧？你芥子那须弥就是不思议解脱，就是不思议的一种境界吧。哎，就是把这个色法呢，变成最小最小的单位，实际上没有最小的，就无量的分解的微量。那么由心法呢变成一刹那，这就是推求余蕴见智刹那，就刹那刹那就很微细的人，像刹那就相当于就时间中的一刹那，就相当于空间中的一微尘，就表示非常小非常小，就最小最小单位也在寂灭的这个。生死变化之中，它是这个意思啊，也在寂灭的生死变化之中。最终呢，你会发现，就求此刹那相，到这个刹那相呢，没有，对吧？没有一个什么其他的东西的，这个刹那相呢，它也没有任何实体，它实际上是一个无为之法，对吧？但最终呢是，这东西最终呢，最终的东西，它是。寂灭清净的，你就推求到跟最终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刹那呢，在楞伽经里边，楞伽经里面也会问到刹那，刹那的意思实际上是指的我们心识的刹那，刹那的变化，刹那就指的是楞伽经里面的刹那，就指的是我们心识的生灭，就是很短的生灭的最小的。单位，对吧？或者能够觉知的，或者甚至不能觉知的最小的单位，生灭的最小的单位。 包括我们自己所能想象到感知到的那个所谓的无为法，你有为对的无为法呢，其实为法也是没有相的，就是说刹那无相，微尘无相，无为法寂灭无相。你如果说涅槃清净是一种具体的动能感知的东西，可以描述的东西，那也不对。所以说般若是通透到底的，凡圣法都不立，对吧？所以说无为法呢也是无相，也是了不可得，对吧？了不可得。这些呢最终呢都是我们法界，对吧？所以这些这是法界的本质，对吧？所以叫一真法界嘛，对吧？他说离于法界终不可得，对吧？离于法界终不可得。一切诸法，他十方一切诸法呢都是这样，对吧？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诸法，包括佛国净土也是这样的，是吧？也是这样的，十方一切诸法应知悉然。就说你刹那法、微尘法、无为法，那这些法呢，实际上从它根本上来讲，对吧？根本上来讲，也就是一法，就是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法，就是我们讲的，比如真如或者法性，对吧？从根本就，但是真如和法性呢，它实际上是一体不二的，对吧？这真如法性它本身是一个东西，没有差别的，并不是说你的大小刹那来去有为无为这样有区别以后，它就凡是有对待有区别有念想的东西，它都是一个东西，都是很稳定的一个，那个就是真如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你必须把那些东西彻底幻化以后才，就是幻灭以后才有真的，然后才有真妄不二的这样一种一体，对吧？一体一合相才有这样一种见地啊，或者这样一种境界。那从迷雾的角度来讲啊，就是犹如迷人把东方成为西方，实际上呢东西，对吧？它没有动啊，东方没有动，众生也是这样的，因为无明，所以说迷心为动而实不动。其实动的是你的心的，风动幡动，风没有动，幡没有动，是你的心在动，对吧？所以说呢，迷心为心为动而实不动，若知动心即不生灭。如果你知道你的这个动的心本来就没有动，动上有不动，对吧？那六祖坛经讲，如果要真到真实的动呢，就是动上有不动，而且呢有情即无情，对，有情即无情，当场即灭，当下即灭，红炉一点血，对，或者一红炉上一点血，那烦恼，当然这个红炉指的是不是烦恼了，指的是智慧的红炉的智慧的火焰，那你的烦恼就像一点血，对吧？一点飘的雪的你的一片雪雪花飘到大野红炉里面，那刹那消亡，那这个雪花代表我们的智，代表我们的这个烦恼，那个火呢代表我们的智慧，对吧？但是火有的是也替我们烦恼吃剩啊，对凡夫来讲呢，我们的烦恼非常吃剩，那是另外一种火啊，一种烦恼的火。所以说这里讲呢，众生也有无明的迷惑，所以说认为我们的心在动，世界也在动。如果你知道你的动心，就不生灭的，动心即不生灭的，你知道你的心本来就是不动的，然后这个是你得入于真如之门，这个是他就知道真如之门，是吧？动心不生灭即入真如之门。所以这个时候你动静不二，所以在一刹那间你这种智慧现前的时候，你就知道动静不二，对吧？就并不是说你的心静下来，你的心你说我的心我几天不起心动念，你的心静下来，那个是事入真如之门，而是你的智慧透过了动静二相，对吧？所以说楞严经讲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嘛，对吧？然后空觉即缘的最后什么空觉缘明，它是这样的，才现起无方大用，得入真如之门。所以这一小段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说你的令众生从心生灭门进入真如门的时候，它一些方便，比如说把我们的把这个 色法呢分为微细，对吧？分微尘，然后这个微尘无体无相，对吧？也是刹那变灭。把这个心法呢，也是变成刹那刹那，就是生灭法。最终呢，发现生灭和不生灭不二，对吧？生灭不二，这个是如果你知道你知道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把东西东本来在东面，西本来在西面，但是你一下把东认成西，西认成东了，那是你的事，对吧？你的心迷了。所以从众生来讲，因为无明的原因，你的心在妄动。你的心在妄动，那当你一刹那觉悟到，哦，原来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动不动，只是心在妄动，那这个妄动它就停了，它就妄心本来就是真如，所以这个呢，在这个一刹那顿悟，这叫顿悟。如果顿悟以后呢，我们就进入真如之门。那禅宗的祖师很多时候就是说，在以种种的方便引导这些学人呢，在当下能够契合到这样一种本来的真如自性之中去。